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4.0，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4阶段发芽阶段。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荣耀的光辉》。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荣耀的光辉》第31章读经之路。读经的真正乐趣乃在于他自己就是最大的亮光，耶稣的光，既读经时得到神的同在，圣经的真理被记载下来，要让人自己去发现，借着祷告而非借着教师的教导。虽然两者都是圣经里所指明的，在我们当中，我们希望人们不要从教师那里得到太多解经的说明，倒不如自己去读经，去认识神的话。从教师那里只需得到足够的引导和暗示，好叫他们知道如何吸收神的话。这是我们所认为的真正预备讲道的方法。这段话是罗宾森师母给某一个人的信上所写的。这个人问他关于读经和上圣经学院预备服侍主是否得当等问题。大多数来自圣经学院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时，才明白要活生生且亲身地认识神的话，并在日常生活里应用它。他们表示用这样的方法进步较多。虽然有些圣经学院一定已经察觉了这个事实，罗宾森师母继续回答道，关于一个年轻传道人的预备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服侍和处事的能力，以及他是否能胜任传道人的职位、讲道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灵里更深的与神同行，每日需要恩典和能力，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里，单单为耶稣而活。如果一个人缺少了后面这项装备，最好不要有前面那项服侍。前者对一个传道人而言是必备的，但如果他单有前者而缺少后者，那么他会失败的。关于上圣经学院的问题，罗宾森师母说，我们知道一些五旬节派圣经学院的事，甚至其他的学院，我无法予以置评。关于上圣经学院和修习课程的问题，必须就学生本身的经历和该学院的性质来决定。有时圣经学院所教导出来的结果有点令人失望，他的训练扼杀了来自圣灵的独创力与顺服圣灵的学习。年轻的传道人仿佛出自同一模子，或者说带一点模仿而不具圣灵的能力。真正能结果的讲道必须是活泼的，顺服圣灵且源自圣灵，在圣灵的引导下传讲真理，而非头脑上的接受而已。另外一个难题是，学生对圣经的了解仅限于他们所被教导的，对圣经本身没有充分的领悟和认识，以致不能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独立往前，继续长进，对神的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爱慕。一个传道人不能凭着往日的教导而继续在神的事工上往前，他的读经必须与他的经历和服侍齐头并进。当他在传道与服侍时，同时也必须在基督里晋升。事实上，一个人不能单单依靠他所接受过的教导，最好的教师和最好的计划都会失败，除非这个学生真正受教于圣灵。就你的情形而言，究竟你在研读圣经时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乃取决于你个人特有的经历和目前对神话语的认识。一旦圣经成为你熟悉的书，且对你是打开的，是你自己的书，那么圣经学院或课程会在你的掌握中带领你往前，而不会逼得你用头脑去理解一些尚未成为你经验的东西。否则一个人对神话语的认识很容易流于模仿而失其原味，由于知识而非圣灵的引导。圣经学院真的很容易使你只顾修完一门课程，而不顾及你个人的需要，而且越过了一个尚不熟悉 且尚未活在神道中的学生所能及的程度，教导他一些他还不需要且无法在灵里领悟的事情，有时候对他反倒是一个亏损。首先应当发现他的需要，并加给他足够使圣经活化的知识。一个学生有责任使自己进入圣经里面，我的意思是说，用自己的心灵和爱慕进入其中。大多数伟大的圣经学者都借着这样的方法接受训练，为神做大事的伟人都是受教于圣灵。很多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未曾受人的训练，他们从生活和俯视里学习圣经，然而有许多学生需要一些教导才能正确的起步。我不要人误会，以为我觉得读圣经学院、接受教育和某些受训练的机会是无益且不值得的。如果一个人已经把自己交给圣灵，且能够继续的顺服他，而在圣灵的里面接受这些教导和训练，那么神会使用这些工具的。事实上，主借着罗宾森师母鼓励了至少一位以上去读圣经学院，因为他知道他们会在那里得着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读完此信，罗宾森师母补充道，或许你会以为我暗示你到信心家庭来，因为我提到我们的方法会避免一些圣经课程和圣经学院所生的弊端。我并不希望给你一种印象，以为我们有很好的研经系统，相反的，我觉得我们缺乏。我们的一些年轻人是很优秀的学生，也有一些从这里出去服侍主，我只想写得很坦白，没想到我能如此的自由的把我的感觉充分表达出来，是主把信中的话给了我。如上所示，有许多信心家庭的年轻人正在接受服侍主的训练，他们所接受的教导多半来自通常的教会里。此外，有不同的同工和教师不时地开一些特别的圣经课。1915年的某一段时间，罗宾森师母为了帮助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开了每周一次的圣经课，为了要将神的道给他们讲解得更加详细，在这群人中包括一些以前上过圣经学院的人，其中至少有两位在主还没有带领他们来信心家庭以前已经被案例为牧师，并有一些服侍的经验。罗宾森师母所教导的都吻合方才所引述的信中清楚说明的原则。学生们不是接受一项填鸭式的教导，而是正如班上一个学生所说的，他们所学的是如何进入圣经的真理。主希望你做一个独立的读圣经的学生，罗宾森师母在他的开场白里这样说，这种读经形态最重要的是学生必须把自己交给圣灵，弃绝自己于读经的里面，就是你们的生命要完全且谦卑地弃绝给神。这位教师解释道，一般人很容易把所读过的圣经放在一边而不去应用它，也就是说他不容易把它应用在自己身上和他的日常生活里。但一个认真的学生应当愿意用神所给他的真理约束自己，直到他真正的掌握并应用它。举例来说，你应该认定新约中的诫命，并且绝不放弃直到你遵行了每一条诫命。这种个人读经所采用的方法也运用在罗宾森师母所开的每周一次的圣经课里，所指定研读的课程里。你不应该容许自己近乎背诵以致影响你的读经。如果你读经是为着能朗朗上口，你会摸不到灵，而且失去与耶稣相交的好时光。要抱着寻找隐藏财宝的态度来预备圣经课的课程。罗宾森师母教导他们这样预备，把财宝装在你的里面来上课，并照着神所要的把财宝展现出来。这个圣经班的早期有一项指定作业是哥林多前书13章爱之诗章。有一个学生记下上课期间罗宾森师母的一些教导，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教导人的。 把你生命中与那张圣经相反的每一件事踩在脚底下，要鄙视在你里面如那章所提到的肉体活动，要注意去实行所记载的每一节每一句。如果有人冒犯你，问问主究竟还有何样可怜的肉体留在你里面，使你觉得被冒犯，要认真反对在你生命中与爱之诗章相反的每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看见我的肉体被钉死。当你够不上那张圣经时，表示你正活在肉体里，不管别人做什么，你要活在爱的生活里。于是圣灵就个人履行爱这件事，问班上成员一个犀利的问题：你是否要在去年失败之处得胜？同时罗宾森师母也提醒他们，在你里面神儿子的生命能使你活出爱之诗章的生活。罗宾森师母一再警告他的学生，都是很有前途的传道人，不要有为教导或传讲给别人而读经的倾向，你所要给别人的正是你自己所厉害需要的。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真理之道应当被吸润，食用且消化，而成为一个人灵里实质的一部分。这样当一个传道人真正弃绝给圣灵时，主就会借他适时的供应会众所需要的灵粮。除非你看见这一点，否则在忽然需要讲道的情况下，你很难为圣灵所用。你们的生命可以每一周更丰盛，更近身。罗宾森师母勉励班上的人要这样相信，而当他们照着所接受的教导去读经时，他们的生命真的一周比一周更丰盛且更近身。
感谢主，相信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到，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一分钟的时间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社区、教会、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愿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愿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愿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愿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愿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愿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愿神与你同在。
你在十架上宝血流下，伸出我的心房，你在十架上含泪说道，父啊，赦免他们。
我在十架下抬头看见十架受苦的主，我在十架下含泪说道，主啊，求赦免我。
我跪在十架下，不能抚平我的情绪，我懊悔痛苦，恳求主你的赦免。我罪孽深重，我错了什么配得这份答案？
我跪在十架下，我愿与你同钉十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主基督，宣扬你的爱，哈利路亚，背起我的十架。
你在十架上宝血流下，伸出我的心房，我在十架下含泪说道，主啊，求赦免我。 献上了一切，我本不配的梦着极大的恩典，却如遇见，因为我献上了一切。你在十字架宝血流下，伸出我的心房，我在十字架下罪的释放，只因你的十字架